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回到湾区中文电台的乐活好时光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魏世芬老师跟大家提到了他作为一个歌唱诠释指导跟一些演员还有歌手合作的经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蛮特别的话题，就是我在天作之合剧场访问魏老师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他除了关于音乐剧以及歌唱指导的事业以外，他另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声音工作坊的指导。他特别提到说，人的声音不光是跟他的声线跟他的声带有关，同时也跟他的个性跟他的成长跟他的人格等等都有关系，而且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到底这个声音跟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又要怎么样来调整运用我们的声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魏世芬老师他怎么说。
我的工作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声音工作坊。什么意思呢？就是帮人家整理他要演讲或是 presentation、还有 powerpoint
对
或是与人沟通他的声音的语调。那这个其实一开始在人家找我做这样的，我觉得还蛮可笑，因为我自己的声音是很脆弱的那种，就是讲话小小，现在已经没有了啦，现在是大嗓门、那讲话很小声，然后气若游丝，然后磨喉咙啊，很紧，然后我常常声带发炎。但是邀请我的人都觉得说，啊，你教唱歌或者你教这些 coach 的，你应该是唱讲话是同一个方法，所以我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可是做下去之后发现很有趣，是每一个人的声音为什么是那个质地，为什么是那个咬字，跟他的个性，他的教养。譬如说很多隔代教养的，就是在台湾有很多爷爷奶奶是就是隔代，就是给爷爷奶奶养，
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去工作，小孩送回去给爸爸爷爷奶奶去带那种的。
对，他爷爷奶奶可能在乡下，他把小孩当放山鸡养，就是你随便自己玩
放鸟吃草，
所以他在他语言学习的那一段他是有跳过的，所以这样子的人他声音其实是非常哽咽的，然后他说不出话来。然后
这个跟这个嗓音会影响到，
对他的语口语的这个表达就非常的有障碍。然后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定要陪小孩子在练语言的这一段要充分的让他舌尖啊舌根，尤其他在模仿你的时候都有做到，但是如果都没有人陪的话我会分得出来，因为他的声音使用就不一样，或者是说他在学习表达的时候他是非常压抑的，他被压抑的。所以这样子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嘴巴讲话对不对，然后有脑袋，他的脑袋在想，可是嘴巴跟不上，所以他会慢，他会慢半拍，或是他非常哽咽，或是他讲不出来。所以从一个人的声音里面可以发现很多秘密的资料还有他的生命的经验。那当然我就要陪他们去，因为是个工作坊嘛，工作坊他的人数我会希望不要太多，那我会希望时间是比较长，就是我可以陪你真的矫正到你的声音。就是让你用一些共鸣的方法把你的声音撑大。你如果非常沮丧的话，你的声音永远是夹在喉头。那譬如说工程师很有趣，工程师的声音都不好听，因为他都是这个样，他在打电脑，所以他打电脑的时候他脖子就往前，他往前之后他的喉咙就被拉了，所以他的声音也都不太需要讲话，所以就在求爱的时候就很失败。所以就是这个声音的这个姿势跟身体的姿势也很有关系。所以是要训练说，譬如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的思考的速度会有快有慢嘛？
对。
然后你讲话速度会有快有慢。
对。
所以像我今天访问你的时候，你就会说你要调整这个速度，两边脑袋的速度跟嘴巴的速度，要让它一下想出来，一下想出来的时候，你要让它嘴巴讲出来是有调试的。
对。
那调试的那个点就在你的呼吸，就是每个句子跟句子中间的呼吸的点，你就是让你思考可以改变你的想法跟你的肌肉的一些点，这样。所以声音工作坊我很爱做这件事情，因为调整了这个人的声音，就调整了他，就你也说服了他，改变了他的个性的某一个点。我常常 都鼓励他们要做声音日记。这声音日记就是你每一天每一天，就像我们做广播的话，我们会一直有机会讲出我们的感受嘛。可是现在的人没有，他连写日记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逛逛逛这个网络的时间是很长的。可是其实你把手机打开，它有个备忘录，
对，
你就录我今天很开心，我今天很伤心，因为我吃到了什么菜，然后那家我吃不到什么菜，那家没有开。那你把你试着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哪，我怎么会用这么难听的声音在跟别人说话，就很有趣。就是很多人他就有这样子 的反应，所以我过了半年之后，我还会陆陆续续收到学员的改变的声音，然后会分享说，其实后来他们，它是一种觉察啦，你要去感受到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你的生活这么紧迫，而以至于你的声音这么紧迫。对，然后我常常讲一个很俗气的，就是说当你的声音打开了，你就让人家信任了，你信任你的速度和缓了以后，很多机会很多钱就来了，它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是，那像我上你的节目讲话这么快，我应该要怎么调整？因为声音来讲的话，我想我音质应该不会变很多吧。但是是不是说整体的感觉会变？
会，就是更从容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嘛。
对。
然后或者是说我给你，我就会反省说，是不是我让你感觉很紧迫，有时间的压力，因为电台一定有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那个压力，所以变成你咯咯咯咯咯就一定要把它讲完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嘴巴的这个速度的这个控制，在于说你现在的心理的状况，你的你时间，你心里的那个时间，
对，有没有压迫感？
对，你有压迫感，可能就会这样。所以刚刚的那个访问反而是说，你是有这个压迫感，还是你平常是这样习惯？所以我才会问你。
哦，刚刚那个比较是说，因为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内容要讲，对，但是因为你每一段的时间好像都挺短。
对，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像这种比较是我自己可以谈的东西，我边想边讲就会快。那有一种就是说，像我做广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在看，好比说一篇文章，那我要讲给人家听，我不是用念的时候，那我讲的速度可能就边讲边想，那有时候就顿就会比较慢。
哦，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广播或者是新闻，它是另外一个速度。
对
对对，但是。我们在与人对谈的时候，你要确定你这个话讲出去，我现在就有一个 pose， 所以你有一个嘛，所以我就要确定你有接收到，然后再回来，然后我再开始讲。可是现代人因为他很紧张，他怕他讲不好，所以他就一直塞的时候，对方是没有时间去感受到你想表达的，那就还蛮浪费的。那如果你是你的 speech 跟你的 PowerPoint 是12个人16个人50个人80个人，你讲话 的距离都要再拉远，你的投射力，对，然后你使用麦克风的方法，所以这个声音工作坊 我觉得我做这个还也蛮开心的。
那这些东西是你自己体会出来的，还说是专业学习，是哪一方面可以学来的？
专业学的都是技巧，但是我要去观察到底人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现在的人需要什么，然后现在人讲话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要怎么去让他们其实有些口语练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譬如说一句话幽默的自我介绍，因为你一直要跟他说嗨我是魏世芬，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非常幽默的一句话介绍，然后另外一个是别人眼中的我，跟我希望别人怎么看我，就别人眼中我跟我希望别人跟他不是同一个，跟我期待的我。所以有的人他讲话太快的时候，我会让他回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会重新反思，他的没自信的来源是哪里。
刚才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今年稍早回台湾的时候，跟天作之合剧场的歌唱诠释指导，同时也是声音工作坊的主持人魏世芬老师的访谈。虽然我自己也是从事声音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跟魏老师一起谈之后，才发现原来声音当中的学问有这么大。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要为您访问的是理财投资顾问雷端健先生 Daniel Loy。Daniel 在前两个星期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共同基金投资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今天雷端健他要继续的来跟大家介绍关于一些上市跟未上市共同基金方面的理财知识。我们稍后片刻再回到节目现场。